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神让我看到一个意象，就是我们在一个运动场上面
跑步。
原来我当时看到我已经跑到1000米了，可是我看到他还是在起步。后来呢，神就告诉我，你要等他，你坐在这里吃泡面等他吧。
我那个意象是来自2018年我最痛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睡觉，然后睡醒了，然后圣灵也在我里面有一句话，他问我，你愿不愿意为我去照顾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这一句话很直接，当时我还在很痛苦，2018年我最难的时候，还要想要自杀的时候，神在问这个句话，什么说我怎么样。但是我知道是神，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用电脑打下来这个意象，我知道神要我建立一个家给一些无家可归的人，而这个家要有天父的同在，所以这个地方是天父之家。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继续请到郑志伟以及彭立新传道分享他们的婚姻与信仰如何成为在服事 LGBTQ 群体里的见证以及祝福。立新传道，你可不可以谈谈你心里的部分？就是说，你跟志伟传道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的时候也碰到一些？比如说他会害怕前进，但是你自己必须要先鼓起勇气，等于是你们一起，因为你们一起进入这个关系，然后你也相信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你分享一下你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过哪一些挣扎？
嗯，
还是都很顺吗？
其实也很顺，
一切都很顺。
很搞笑的事情发生，就是我们拍拖第二天就是因为我告诉我属灵母亲嘛，她也很开心，她也说立刻的说，哎，你们年纪不小了，你们快结婚了。我们拍拖第二天，她也就说我们要结婚，
赶快结婚了。
我就很直接单纯跟她说，师母说
你要赶快结婚，
我要结婚了。
然后当时我就爆炸了，你知道。因为我还哇发出我人生第一个那么勇敢的突破，我可以跟一个女生在一起，你第二天跟我说要进入婚姻，然后哇我就有点很害怕，我马上吓到了。然后我就很真实告诉她我才刚开始，我还是需要点时间学习跟你在一起。所以对结婚我不行。你知道我回答那个时候我是很尴尬，而且觉得很害怕，但是的确当我说出来的时候，对女生的感觉好像我被拒绝了，马上就是她也对了，她的感觉她知道，理性上面知道，但是对一个女生情感上面就出来。然后当她一哭的时候，哇我就更恐惧，我就马上控告自己，你看呢，你做不到，你看你让人伤心你做不到，爱不到一个女生，你知道吗？魔鬼马上这样。因为我们这个群体其实我觉得不是不可能，乃是我们需要有肯定，而且信了主的有这个背景的朋友最害怕的就是会伤害到别人。
对，
所以当他的那个哭一出来，我就好像哇魔鬼马上嘲笑你啊！你看你就是，然后哇我就很不平啊。然后后面我们就做了一个祷告，他平复下来，我们就收电话，然后哇我就一直很不安，怎么办，好像已经跳进水里，我收不了底，但是我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样走，我三天都很不安。哎，我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听众，三天很不安。当时其实我有一个很短暂在一个职场里面有一些小的有一些的工作，然后三天之后我决定了，我不行，我一定要去香港跟他聊清楚，因为我在澳门，他在香港，
对
我一定要跑去香港 跟他聊清楚。三天后，啊、然后 我三天之后我就说我要去见你。那天 我下班之后，我就要其实我要坐船到香港。奇妙的事情发生，就是当我搭公车，然后我们这个车派进来，然后我的脚一踏上这个公车，马上所有的不安全离开我，你知道吗？真的很奇怪。我就发觉原来我三天被笼罩的那个不安全感是从仇敌而来。当我决定我一定会面对，他就没有办法再来搞我。我经历这事情，你知道吗？给一个有同性挣扎的人很大的鼓励
啊！
真的，这个是魔鬼想要来攻击我，而且当我愿意顺服神，我仍然去面对这段关系的时候，我不去逃避的时候，我不去隐藏自己的时候，魔鬼就跑了，因为他知道我已经赢了。
是，
我决定了要去香港面对这段关系的时候，已经赢了。
是，
哇，我就很真实，原来这个群体能够进入一个异性的婚恋，真的很真实的属灵征战。
是。
所以我自己有很大的攻击，然后我去到香港，我就安顿坐下来跟他聊天，然后原来他在这三天之内，上帝也说了一些话给他听，
是
让他能够跟我有一个很好的沟通。
当天晚上说、啊、师母说要结婚之后，就是有哭有不安，他有挂电话之后， 这几天里面我要祷告神让我看到一个异象，就是我们在一个运动墙上面跑步。原来我当时看到我已经跑到1000米了，可是我看到他还是在起步。后来呢，神就告诉我，你要等他，你坐在这里吃泡面等他吧。哦，我就发现哦，原来是这样，我才知道原来他刚刚起步，因为对他来说，对情感的流入，原来我女生就一出就1000米了，很高速的，就是才可开始跑。哦，原来是我们的速度不一样。哦，原来我是等他。后来那个时刻我就明白了，就是跟神说，哦，知道了，知道，原来是这样了。所以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他很焦急那个。所以当他来到香港坐下来跟我聊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这个意向。所以我跟他说，没事的，你慢慢来，慢慢跑了、不急、不要急，现在要结婚，等你几年几多年也可以了，慢慢来了、
所以后来志伟传道，你开始跟他进入这个交往的关系、恋爱关系之后，你就从此之后就跟对男性完全没有被吸引，还是还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但是你必须要克服。
我形容是这样的，吸引还是会有的，
嗯，
还是会有一些的男性走过来的时候感觉那个吸引来的。但是回到我刚才所分享的，因为我已经找到我为什么被吸引了。
OK。
原来我在他身上我感受到好像一个父亲的感觉，
父亲
我就知道、我其实我根本不是需要这个男人，我只是在找父亲、我就找到我一个第一个情感的根据。第二个我觉得是第二把钥匙，我看到这个男生为什么吸引，我发觉我们同性吸引的人对自己的性别身份很多的怀疑，更没有自信心的，我就看见、这个男人更男人，我觉得我不够，有一种投射想要得到他身上的男人。所以我发觉我的吸引的点有两个，第一个，哦，原来我在找爸爸，根本与他无关。我就发觉我当我说与他根本没关的时候，其实我就发觉我对他的吸引，他对我的吸引已经没有了。第二个就是，哦，他的一些男人的部分我很想要，我发觉是我不够信心。然后当时我就会对自己说一句话，其实这个男人是他的，不是我的，我有我的男人了、主啊，我要天父啊，我要挖掘你创造我里面的男人是怎么样。
是，就是说天父创造你里面的你自己的 masculinity，
对
对不对，你自己的男人特质
是什么、对啊，
对，
他有他的，这个不是我的，我不要取得他身上的。
是是，
他是这样的男人，我有我的男人，那我的男人是怎么样？我要挖掘这个，我发觉自信心是怎样建立过来吗？
嗯，对，
不信的人，不信没有信心的人，就是从别人身上来比较。然后但是有信心的人就从自己去挖掘我的特质在哪里。
对，
就我就去操练，我去挖掘我的，我就发觉当我这样的时候，这个吸引就完全那马上立刻就减低，或者是其实关于他无关。 我就发觉这个吸引，我透过神给我这两把钥匙帮助我理解我这个吸引背后真实的需要，我还是回到我一回到真实的需要，原来根本与这些男人无关，我就没再没有期盼跟盼望在他们身上。
是是，那所以立新传道，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讲说，哦，你要跟志伟传道开始要进入这个恋爱关系，然后甚至论及婚嫁，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很赞成。
他们当然很开心啊，因为他们期待我们，我期待我有婚姻很久了嘛，因为我也过20年、哦，他们常常说：“哎，你那么愿意服侍上帝，为什么上帝还没为你预备、啊？”
还没为你预备一个，
这也是有压力，
对，
也是他们的等候的期待来的哦。所以他们知道我跟他一起，肯定很开心哦。
嗯，了解。那后来你们好像你们要筹备婚礼，可是后来碰到疫情，对不对？然后就要隔离啊，每次隔离14天啊，21天，那个时候也要见个面很困难哦。
对啊，我们2019年11月25号确定关系，然后呢后来2020年3月底就封关了，港澳又隔离了啊。其实要说这个隔离中间的发展呢，要讲就是从那天晚上我去香港跟他聊完之后，他说愿意等我之后，当他说他愿意等我，我的心完全放下，你知道吗？我就很有信心，这个有信心的到一个程度，就是你给我空间，然后让我马上就跑到那里。所以我很快速，我其实是2020年3月10号，当时候港澳还没封关，他来澳门的时候，我那天我就求婚了。我在2020年3月10号我就求婚，我决定，因为上帝让我们在一起，肯定就是走向婚姻，我根本不需要怀疑，是我要慢慢走到那个点，所以我就求婚了。求婚之后就封关了，刚好求了婚，然后求了婚，所以这个时间点你知道吗？我觉得也是上帝在铺路。这个求了婚就封关，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五个月里面，我们是每天晚上都2个小时在聊天沟通了，视频聊天2个小时，每天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会有很多一起会有祷告啊敬拜的时间。我发觉我跟他的情感的建立根基的建立，最重要的时间就是反过来是在我们分割两地的时候，每天的聊天跟了解对方。当那个上半年还其实燕米经历了他爸爸去世在香港的历程，我在电话那边去陪伴他安慰他，我们彼此疗伤彼此的安慰。然后直到2020年我们决定要筹办婚礼了，所以他一定要来澳门，因为我们会在澳门签字，然后婚礼会在香港，所以那年9月份他就来澳门隔离，开始第一趟的隔离。我们两个人在筹备婚礼的过程，我们两个人分别都隔离了6次。对，有些是他来澳门先隔离，有些是我去香港的时候我要隔离，有些是我们一起要去隔离，然后6次，有一次还是21天，这样，然后呢才完成婚礼。
对，
所以 最后成功是2021年3月7号啊，不，2021年的1月12号在澳门签字，然后2021年的3月7号在香港办我们的婚礼。所以我觉得是上帝真的一个恩典跟恩宠，让我们这一对好像是他来肯定我们，让我们的朋友牧者们都来见证这是上帝的工作。
是是，
我们的感受。所以
是2021年的3月7号在香港举办的婚礼对吗？嗯，那后来你们两个就结婚之后两个人就一起服侍，所以你们两个现在都算是性别宣教师吗？算是。
对，
两个都是。那可不可以谈一谈你们的服侍的工厂，你们的对象？嗯，
对，我们3月7号结婚，然后3月底我们就回澳门了，因为我们定居在澳门，然后我们也要完成隔离。老实说，当时候我结婚之前有一年，我要在澳门申请香港抗医生那个机构的分会的，然后一年都没有批出来，直到我们结婚之后，我们在澳门隔离的最后两天，我就收到政府的那个信寄过来了，也是神用时间对我们说话，隔离要出来了，然后这个政府就说你的机构批出来了。这个机构就是澳门的阿嘎培爱同行协会，就是为了在澳门开拓一个服侍同性恋群体的机构。就在我们结婚后，上帝就批出来，而且我们就四月初我们隔离出来之后，我们四月底就因着一个弟兄在内地，其实不同城市已经有一些小的网络，有一堆堆的弟兄在那里，我们就在那一年的四月底开始第一趟去内地一些的城市去探望这些的家人，这些的弟兄。
是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我们的旅程，我们叫做恩父之家。是神给我的一个意象，是为这个群体预备一个家。我那个意象是来自18年我最痛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睡觉，然后睡醒了，然后圣灵也在我里面有一句话，他问我，你愿不愿意为我去照顾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这一句话很直接，但是我还在很痛苦，18年我最难的时候，还要想要自杀的时候，神在问这个句话，啊，什么说？我怎么？但是我知道是神。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用电脑打下来，哦，这个意象，我知道神要我建立一个家给一些无家可归的人，而这个家要有天父的同在，所以这个地方是天父之家。我当时我还在想，我没有想到这个群体，我还在想是把那些的无家者啊、妓女啊、吸毒者啊都带来在这个家里面，让上帝自己来工作。我没想到当我那一年开始我进入大陆去找这些的朋友的时候，我们越来越跟他们一起好像家人一样，每一次去到那边几天跟他们在一起我们住一个小民宿，邀请他们来，早上我们一个一个辅导，个别的辅导，晚上就一同聚集，一起敬拜，分享神的话语，然后每个分享他们自己的挣扎，一起为他们祷告，慢慢变成好像家人一样。然后我就发觉神原来要我跟我太太，我们的服侍的旅程，天父之家的旅程的开始，要在我们婚姻的权柄的底下，他要为这个群体设立一个家。
是是，
然后因为我是过来人嘛，然后我能够进入婚姻，所以对弟兄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了。真弟兄都可以，其实这代表我都可以了。我觉得是好像我们的婚姻是一个信心的宣告，
对，
在主里面是可以的，只要他们的信心被激发出来，
是
他们就有一个可能性去开拓神给他们的那一部分。所以他们看到我们的服侍，而且我们服侍他们的过程很多触碰到他们的原生家庭，
对，
特别是他们跟父亲跟母亲的连接，就好像我的故事一样， 是我跟我父亲失联了，所以我们在单独服侍的过程里面，我们做很多认同心的代祷，认同心的认罪，代表啊，你的爸爸啊，过去在你需要他你的时候没有照顾你啊，请你原谅我，我代表一个父亲的角色跟你说很对不起，他也代表一个母亲的角色，然后我是把你当做了我的丈夫，然后给了你压力去控制你的人生，请你原谅我，因为其实他们的父母是没有办法能够说这句话，所以我有一个属灵好像站在父亲跟母亲的角色，
是
代表父母做一个认同心的一个的认罪，
是
让他能够有一个人跟他说对不起，能解开他们对父母的那种的愤怒跟不很想饶恕但却饶恕不了的那个结，
对对，
起码当下有一个被安慰，我就发觉哦，原来上帝也要我们好像站在一个属灵父母的角色，
是
去祝福他们，去遮盖他们，而且有一些的男生，我曾经听到一个故事，有他们其实多年来就等待着有一个父亲的祝福，一个男人其实一直在等待着有爸爸告诉你哇孩子很棒很好，
对，
我们就是缺乏这一个肯定了，爸爸跟你说哇你就是一个男生好棒啊，
对，
我没有说我很犹豫我自己对男性的身份，我就觉得既然
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得过这样的称许，
没有，
对对，
没有
从父亲那边得过这样的称许，
对、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站在这个位置，有一个祝福，我想要站立在一个 spiritual father and mother，
对，
祝福你，你是有父亲跟母亲的祝福在你身上，代表天父来遮盖，所以我发觉神给我们的那个道路是婚姻家庭成为一个策略，给他们一个家，
是
让他们经历一下。所以后来其实我们在内地有一些地方，我们住一些地方，我们上到那边就当成是我们的家，然后就邀请那些弟兄跟我们住几天，
对，
一起生活，他就煮饭，然后啊跟他们聊天，我们一起会有敬拜，分享上帝的话语，然后也有个别的辅导，让他们感受一同生活里面神对家庭的那种概念的恢复。
对，诶，我想知道一下你们到内地去服侍的时候怎么去找这些人，他们平常会聚在一起还是
我想说的就是因为我们疫情之前其实香港有一个弟兄他在内地其实已经开始在服侍这些的朋友了，
了解，
他已经在不同城市找到那些人
okay,
所以小群小群小群在不同的城市，
了解，
所以当疫情期间其实香港是不能进去大陆的，
对，
然后我也在澳门，我们竟然可以这样的去出发，
从澳门可以过去，但是香港没办法，
对啊，不需要隔离啊，
所
以就是上帝的 setting，
对，
在那个期间我们两夫妻就开始去探望他们咯，
对，
所以在这里也不怎么说呢，也为保护了我们，也我们也不说太细节，
对，
但是我们就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去那边去探望他们，
对，
然后有一些的个人性的我们这样的接触，
对，
去关怀他们，然后给他们一个家的感觉。
对，你觉得你们在共同服侍 LGBTQ 群体的这个路上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有很多挑战，但是你觉得最大的可能最需要大家基督徒其他的肢体弟兄姐妹需要一起来关注的应该是什么？
我觉得几个哈，第一个就是也是真的工人太少就是需要太大，我们给不了所有人的爱，你懂吗？如果有更多夫妻，不一定有我这个背景，有夫妻 起来以一个家，这样给这些孩子能够感受一下、嗯、哦，属灵父亲母亲或者是属灵的领养、
嗯、
这样他们也能够感受到在主内的成熟的家人的一种的祝福，很重要。老师说现在跑我们还是开脱、所以这个拉扯的很辛苦，因为大部分是很直接情感上面的交流，
对跟
祝福跟遮盖，
对，
而且这群的孩子其实很多时候有情绪的疾病，
对，
因为他们内心的挣扎有抑郁症啊，或者是
很多的
很多创伤里面有很多的、可能人格的障碍啊等等，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都会被攻击，因为他们想要的那种关注得不到，他们就反过来成为对你的攻击，这些都是我们的心理建设要非常
哦，你的心脏要很强大，对对
对啊，所以如果关怀到位，我们可以来守望的就是第一个跟多人一起参与、嗯，
是
第二个就是让我们都能够有更健康的情感情绪，
是
协助跟帮助，
对
啊，我们还是很有限，不能够成为所有人的，而且我们也不能够代替他们的父母，
对
对
对呀、啊、但是也的确他们有这样的需要，
是
怎么一个属灵上、
嗯、
然后、让他们感受一下天父一些很实际的爱，
是
对
是，
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拉扯吧。
基督徒很容易会被攻击说你们不是上帝是要爱所有的人吗，对不对，那上帝就是照我这个样子啊，我就是生下来就是这个，为什么你要企图改变我呢，你怎么去回答这些问题？
我想我们强调啊，我们从来我们的服侍跟帮助不是要对方改变的。
哦、OK， 你没有要改变，
就是、
没有要改变他们的心情想。
对，我们没有要求要改变，我们只是想要帮助他们恢复真正上帝创造他的形象，改不改变是他的决定。你懂吗？而且大部分现在来找我们需要辅导的人是他们自愿需要改变，那些不想改变的人其实基本上不会找我们的，
来找你们都是想要改变的，
对，而且都是在教会里面有信仰了、
嗯、
他知道
对，
在信仰的立场上面他应该要不应该这样，我怎么样走出来，所以他们就寻求这方面的帮助。我们还是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嗯、
是、
我们也不是去那些什么 gay bar 去找那些人啊，要悔改 no、
嗯、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跟旅程，
对 对, 对，
你听到很多故事想要改变的同志，上帝给他的那句话跟一个神圣的相遇都不是因为上帝说你不好你要改变，乃是他感受到上帝的爱、
嗯、
他知道在上帝的爱面前我不能够再这样、
嗯嗯、是，
所以我们是因着他们想要被服侍，所以就找到我们，我们就他们的需要、哦、帮助他们，其实是什么，解开他们对父亲母亲原生家庭还有过去创伤有没有被性侵犯等等、嗯、处理一些心灵的伤害，当他自己与神相遇、
嗯、
他自己来决定前面的道路。
每位同志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故事与旅程，智伟传道说，那些渴望改变的同志往往是因为一次神圣的相遇，上帝对他说了一句话，这改变的动力并非来自一种责备或者是否定，不是因为上帝说你不好你需要改变，而是因为在上帝无条件的爱底下，他感受到被接纳与珍视，正是这样的爱使他知道生命需要改变与更新。感谢您收听这一集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欢迎您转发分享以及留言给我们鼓励，我是士林宇，我们下次再会，拜拜。